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这章是大卫到挪伯得住于亚西米勒。大卫到了挪伯，挪伯是一个祭祀城，是一个祭祀城。他来到这里，他来祈求这一个祭祀亚西米勒对他的帮助。对，人在苦难中最需要的是同工们、肢体们的帮助。这是一个祭司亚西米勒，所以他来到这里，那当然来这里是有所需要，有所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在苦难当中，是吧？前面我们知道，接着前面一章，那是什么？约拿单和大卫这个最后的气别，两人痛哭，而且大卫哭得更痛，这样的而别，是吧？这样的而别。所以约拿单就回去了，进城了。大卫呢，大卫就继续在旷野，而且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以前大卫还在王宫里天天跟扫罗在一起受扫罗的造就，如今彻底破裂他不得不离开，而且过一个逃亡的生活。所以大卫心灵里面，我们想非常的沉重，所以他是大大的痛苦所以两个人是气别。但是呢，约拿单呢仍然回到城里，回到哪里？回到王宫里，所以他也不得不装个样子。所以以后我们知道约拿单他也跟着父亲一起上战场，可惜最后是在战场上阵亡，是吧？所以我们知道约拿单从此再来看大卫一次那是在23章，在23章最后又再一次的见大卫，以后就永别了，就没有再来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我们就看21章，21章就是大卫就来到了挪伯挪伯这个地方是一个祭祀城这里所有居住的人都是祭祀，都是祭祀当时祭祀亚西米勒在那里，他战战兢兢的来出来迎接大卫，就问大卫说，你为什么这样的独自来呢觉得很稀奇你应该是带兵或者是带人出来没有人跟随你呢。所以亚西米勒觉得很稀奇，就觉得很异常所以亚西米勒就问他，底下是大卫的回答，我们看第2节，大卫就回答这个亚西米勒，他说王的命令他说你知道吗？王的命令紧急他说的委托我一件事情不要叫人知道，所以我派定人在某处等待我。其实这都是大卫编出来的因为黑暗掌权，许多时候一定要隐瞒，不能够随便说，不能够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够暴露自己眼前应该做什么该怎么样，所以大卫很艰难的。第3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所以大卫现在最需要什么？在逃难的时候饥饿在逃难的时候需要饼，所以就问你可以不可以给我5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祭司就这个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因为祭司在那里嘛，那里头有陈设饼，陈设饼是每周要换一次，是吧？有这个圣饼叫圣饼，若是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他所以大卫就讲了大卫对祭司说实在有3天了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然寻常是寻常行路，但是呢少年的情面还是洁净的，就是无论怎么说吧就解释自己可以吃就是我是洁净的何况今日呢不更是洁净的吗？所以大卫这些个话就是让他相信，意思说我是洁净的祭司就拿圣饼给了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所以就是祭司可以说是因为可怜他怜悯他，就这样的这是异乎寻常的就把这个圣饼换下来的这个圣饼就给了大卫，就给了 因为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的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换下来的陈设饼。这是一段这一段就看见亚西米勒是在苦难中是在难中救济大卫，关心大卫是可以说是意外的来关心他是不可能的，不可以随便给人的，他今天也不得不给，所以他是对这一点来说，我们看见亚西米勒是一种牺牲舍己牺牲关心大卫。底下第七节，很可能他们突然间发现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的名字叫多益这是一个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发现已经晚了大卫跟这个亚西米勒的对话是公开的对话但是呢没有看到旁边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扫罗方面的人，是暗插在这里的一个人是有目的的一个人所以他们等于发现了也晚了。接着大卫又讲不但跟他要饼，接着还跟他要什么？要刀要枪要军器，这更是机密了，这件事怎么可以暴露呢？但是今天大卫已经暴露了大卫已经暴露了，所以这也就是说呀，要非常的谨慎无论是走到哪里的时候，你特别的情况一定是不能让第三者知道，不能让另外的人知道知道就暴露，暴露就出事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挪伯的祭司都因此而被杀大卫呢接着就跟他讲了你手里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非常的紧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大卫为了自卫也必须有军器，我都没有。祭司就说了，我们看祭司每件事都是非常容易的，非常乐意的就是给他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大卫是在紧急当中，所以祭司就说了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的那个哥利亚的那个刀在这里这个刀是你曾经用过的刀裹在布中一直没有用搁起来了，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你要就可以拿去。大卫要不要？要啊，是不是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只有这把刀。所以这把刀呢这个亚西米勒也给了啥？也给了大卫两样东西，第一是什么？粮食是五个饼，第二什么呀？这把刀所以底下我们看大卫一看见这把刀，他说这刀没有可比的，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他一看这个刀他想起什么了？曾经杀哥利亚的就是这把刀，这把刀是有能力的刀，有全面的刀，是他曾经用过的刀，也就是他曾经杀哥利亚就这把刀，已经许久了，所以大卫想起来了这把刀什么意思？得胜的刀，警醒祷告的刀，我曾经杀死哥利亚就这把刀，现在他需要重新的用这把刀才能够战胜仇敌，是吧？求你给我所以这刀没有可比没有可比。为什么？因为这把刀曾经杀死了哥利亚，神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强敌，骂阵的这一位把他杀死了。所以这把刀他要他要我要重新拾起这把刀，运用这把刀，使他能够再次的继续的得胜仇敌，得胜仇敌。
大卫跑到加特，在亚吉王前装疯。
底下，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了 加特王雅吉那里。大卫还是一直非常担心害怕啊，躲来躲去啊，他现在是从祭司那里要到哪里去呢？想了想啊，害怕呀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箴言29:25，箴言书29:25告诉我们，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他想想我到哪里去啊，干脆我就投奔加特王雅吉吧啊，总要有一个环境来隐藏自己啊。他以为这样可能平安一点，是吧？就逃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去了。雅吉呢，下面你看，没有想到雅吉的臣仆啊，一看就知道了，发现了大卫是谁啊。雅吉臣仆就说了，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好，本想隐藏，现在又露出来了，藏也藏不住，是吧？所以这不是吗？就是以色列国王啊，大卫啊。那里的妇女啊跳舞唱和啊，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你看整个露出来，藏藏不住啊。这些人呢 啊，所以这个加特王雅吉都没有发现，但是臣仆都发现了。臣仆发现了，那意思是什么呀？你怎么收留这样的人呢？啊，对国家不利呀，是吧？所以结果呢，大卫听见了，大卫将这个话放在心上，甚惧怕。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本来是逃命，本来想躲藏，本来想隐蔽自己啊，不要叫人知道，结果一到了这个地方，整个都让人知道了啊。这个臣仆都知道啊，甚至都知道他是谁，是呢杀死万万的，今天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啊。他要反过来来抵挡我们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这个臣仆们啊，不愿意他在这里。结果呢，大卫一听害怕，甚是害怕啊。底下呢啊，加特王啊雅吉就说了啊，就说啊，就在众人面前啊，雅吉呀 啊，他就告诉雅吉了，雅吉就知道这件事情。底下呢，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装甲疯癫，在城的门的门框那里门扇上就胡写乱画，使唾沫啊留在胡子上。这件事是只是异乎寻常了。这大卫啊装疯，他为什么这样？他就是表示啊，这个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啊，已经是一个疯子了啊。其实人家已经认识你了，你这么装也没有用了。但是呢，当时大卫的思想就是害怕，所以一个人一害怕陷到网罗，多么危险啊！都知道了，雅吉王也知道了，是不是？因为臣仆知道了嘛，神局嘛。所以底下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大卫这个话，我们心里想啊，这个说大卫啊，哎呀，苦死了！你想一个人，你没有疯。你把自己装得疯的样子啊，你没有这个异乎寻常啊，这个寻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你现在自己非要这么装啊，他是装假疯癫，不是真的啊，好像是这样，让人家看的是这样，完全是给人看啊，实际上有用没用，人家都认识你了，你还要这样做。所以就我们看到大卫很笨吧，所以一个人在苦难中啊，叫没有办法，真是叫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吧啊。所以他就胡写乱画，唾沫在胡子上啊，乱七八糟的样子。雅吉就对这个臣仆说了，你们大家看看这个人是疯子，为什么带到我这里来呢？雅吉呀 啊，不需要疯子，下诸葛令啊，为什么叫他在这里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样的人来我面前疯癫吗？这个人岂可进我的家呢？这什么意思？不欢迎，是不是？刚刚到一个地方 好像没有歇住脚呢，马上就人家不欢迎。那你封建，人家更不欢迎你了。所以这里说什么呀？啊，说我岂缺少奉子？我不是缺少奉子，是不是？所以七个一进我的家呢，什么意思？赶走。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美意，借着这个机会把大卫逼到了亚特兰洞。所以下面一章就是大卫啊，退到藏在亚特兰洞，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在最苦的时候，实在没有路走，你自己逃，逃到亚基那里，等于掉到网罗里，那不是掉到网罗里吗？所以我们知道，可不能惧怕，在苦难中要靠主站住。大卫这个时候太苦了，所以在苦难中他就想法啊，怎么改变场景，改变自己的样子啊，叫人家能够对他有一个错觉，叫人家不认识他，其实人人都认识了，他还装啊。所以这一段呢，实在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失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惧怕。你在关键的时候不要惧怕，一惧怕你一定掉到网罗里啊，自己还得收拾，没办法，是吧？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光景。